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香格奎智法师常言文理，摄入三藏，通晓经藏，善解行持法义，佛教正法中心创办人之一，美国洛杉矶佛学院院长，台湾觉海经社、美国洛杉矶宝塔寺方丈，著有《我不愿堕地狱》《香格琼蛙第四世》等书，为弘扬佛法与龙州仁波切创立佛教正法中心以及洛杉矶佛学院宝塔寺，目前常驻美国洛杉矶，并常赴世界各地弘法立生。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全新一期的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洛杉矶佛学院院长宝塔寺方丈香格奎智法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师你好。
小伟吉祥，各位听众大家吉祥。
法师，上次我们谈到了业果的法则，那法师您说呢，一切的苦乐果报哈，都是由善恶业因去决定的。那时间的关系呢，上次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啊，那你没有完全说完，那所以法师就接下来就请您继续跟我们的听众说一说吧。
好，上次说到业有四种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一切苦乐果报都是由善恶业因来决定，这是必然的。那么业的第二个特质呢，是业增长广大，也就是业留在内心的影响力会由小变大，会增长广大，虽然是微小的业因都能感得广大的果报。换句话说，虽然只做了微小的善业，但后世也能感生极大的乐果。相反的，虽然只做了微小的恶业，但后世也会遭感很大的苦果。我举个例子，就好比一粒小小的稻谷，春天播种下去，慢慢地就会长成一棵稻苗。一棵稻苗可以分长出数十只稻穗，每一只稻穗都有数百粒稻谷，所以到了秋天就会收获很多的稻子，这是在现实中就能观察到的现象。又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当初也是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成长起来的，成长后树上所结的果子又成为种子，又能生出很多的大树，就这样辗转无限增长。从外在的因果去观察就是如此，而从内心的因果来说，那就更是增长广大了。佛经中说有一个沙弥名叫君提，在往昔中讥笑一位已经证果的年老比丘，说他诵经的声音就像果叫一样，由于造了这个恶语的业因，结果感得了五百世之中啊，世世出生为果的果报，饱尝痛苦。又如保守比丘在过去以一金钱供养四宝塔，结果感得世世出生以后手握金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到释迦佛时代出家修行，出家也不需乞食，人称为金钱比丘，后证得阿罗汉果。由此可见，每一个维系的业因都能感生极大的果报，果报酬因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等量环报，而往往是会增加到许多倍来环报。我们明白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善恶无论大小便应该注意取舍，远离一切恶事，勤修善法。因果的细微，特别是深细的因果，唯有佛陀无碍的智慧才能通达彻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教导我们，身口意实行一切的善业，大善小善凡事善业我都要做，一切恶业大恶小恶我都不做，绝不沾边，知道因果不灭，明信因果。我们不要以为只是一件小小的好事微不足道就轻忽不去做，也不要以为只是做一件小小的坏事无足轻重觉得无所谓就去做了。一个人不断地造作小小的恶业，渐渐就会积成大恶。反过来说，虽然只是小小的善业，如果自己能时时升起欢喜心，小善渐渐也会成为大善。我们知道了果对于业进行放大的原理，就会更加努力去恶行善，并且会真实做到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非常重要。
嗯，法师您刚刚提到啊，业果它不是等量环报啊，所以呢一般人就喜欢信口开河说就是吃它半斤还它八两，那其实业果并不是这么单纯的一种等量交换的问题嘛，那我们凡夫就更不用说了。那我相信呢，这前因后果呢，也只有佛陀的智慧才能通晓彻见。那请法师继续跟我们听众说说吧，业果啊还有什么特质呢？
业的第三个特质就是业不作不得。
嗯，
没有造作一定的业因，就不会遭受相应的果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造作能感受苦乐的业因，那么就决定不会得到苦乐的业果。就好比没有种瓜不能得瓜，没有种豆不能得豆，没有种人天之因，绝不会得人天之果。
嗯，
又如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每一个人的天赋聪明愚痴，身体健康虚弱，一生兴盛衰败，受各自业力所感，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以前世尊住世的时候，有一位国王名叫霞巴，与婆罗门种族的人作战，结果打败了，王宫被焚烧。国王知道自己业力难逃，于是投火自尽，连他眷属中有飞行神通的人也都不免堕落火坑中被烧死，只有一个奴婢没有神通，却幸免一难而逃了出来。有人以此事请示世尊，世尊说国王与他的眷属在过去世曾造作了放火焚烧的恶业，在当时有一位同伴没有参加放火，就是现在这位奴婢，因为他当时没有造作焚烧的业，所以今天就不会得到被烧死的果报。上面讲的这些呢，都是业不作不得的明证。
嗯，
业不作不得的例子很多，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去体会。譬如在人际交往中，有些人常常感受到来自于别人的伤害。
嗯，
好比觉得别人不尊重我，
嗯，
不信任我，处处跟我过不去等等。一般人很容易只在外境上分别，找他人的过失，认为他怎么怎么不对，如何如何对不起我。但是了解业果的基本原理以后，就明白业不作不得，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自己曾经造过伤害别人的业，因为自己以前对待别人曾经摆架子、傲慢、怀疑，跟别人过不去，所以现在才感得别人这样对待我。如果不想再受这样的痛苦，只有忏悔往昔的恶业，同时在因地努力改善自己对人的态度，与人善处，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业不作不得，所以无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都是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引来的结果。遇到好事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要知道这是以前自己做善事的果报，今后更要努力去行善。遇到坏事也没有必要怨天尤人，要知道这是以前自己造恶的结果，从今以后一定要诸恶莫作。看到别人遇到好事情，要知道这是他过去行善的善报，心里面应该要随喜别人的善业跟善果，消除嫉妒心。如果过去这个人没有行善，今天就绝对不会有这个善报。再说世间常常有人以为做了坏事以后再做做好事，善恶可以互相抵消，这是错误的观念。因果是不能抵消的，造福跟受罪各有各的因果，各了各的，是不能互相交换的。还有世间有句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又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其实这些说法只是对某种现象而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它并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由于各自善恶业报成熟的感报罢了。因果是真实不虚，而且是具科学性的。我们思维业不作不得的业果原理，可以使我们坦然面对自己所遭遇的各种果报，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都要明白这些是自己过去的行为所导致的，所以不应当怨天尤人，而要勇于承担。
嗯， 学习了。那香格魁智法师呢，因为他是宝塔寺的方丈啊，所以在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对于在节目讨论到的内容或者是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呢，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疑问，那也可以和宝塔寺联络，可以找法师去请教啊。宝塔寺的电话是626-339-1899 626-339-1899。那如果想取得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的听众，可以和圣济寺联络，电话号码是626-797-1590。俗话说啊，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就不可能受到相应的果报。那请问香格魁智法师啊，那是不是只要造作了业，就注定要感果受报应呢？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有许多人可能听到过佛教主张的业果的道理，但是并不一定就能够正确的理解。我还是先说说业的第四个特质吧。业的第四个特质是业作于不施，就是说已经造作的业，业果不会自己消失掉。佛经中说，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一个人已经造作的善恶业，在因缘没有成熟之前，绝对不会坏失，也就是说板上钉钉，跑不了了。即使经过百千劫长久的时间，仍然会如影随形，丝毫不爽。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果报必然现前，还是必须清偿旧业。这就像在田里播下种子，如果没有遇到焦芽败种或者是腐烂虫吃的破蚁情形，破蚁就是破坏种子发芽的条件，叫破蚁。没有遇到破蚁例外的情况，那么种子一定会发芽生长，而可获得果实。业果的原理也是这样，自己身果意所造下的善业或恶业，不论大小，除了其中有破蚁而转变的情况之外，因缘成熟必定会感受自己造业的果报。这里所说的破蚁呢，就是指自己犯下罪恶的事，内心升起忏悔而如法忏罪，或自己在做善事之后回想起来，反而内心感到懊悔。除非遇到这类破蚁的情况而转变业果之外，所造的业是不会坏失的。所以造了恶业的人一定会受到恶业果报吗？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认为造了业就注定要受报应，认为业已经都定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那就成为外道的宿命论了。以佛法来说，虽然业果决定造恶业的人决定感受痛苦的果报，但是在严守感报之前，把恶业破坏掉，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如法真心忏悔罪业，永不重犯，那就会改变未来的业果，让它减少或完全消失。如果造了恶业而不真心改悔，因缘成熟就必定会受到报应。我来说一个佛教的公案吧。从前世尊住世的时候，波斯匿王向释迦祖求婚，释迦祖便将一个婢女嫁过去，婚后生了一位皇子，就是后来的琉璃王。琉璃王幼年时在释迦祖遭到了侮辱，骂他是卑贱的人，所以在大怒之下，他就发了一个恶誓，他说，我将来若当上了国王，必报此仇，一定要灭掉释迦祖。琉璃太子长大自立为王后，就出兵攻伐释迦祖。释迦佛陀三次端坐在一棵没有树荫的枯树下，用暗示的方法使琉璃王自动撤兵。当琉璃王第四次出兵时，释迦佛陀知道释迦族人宿世共业的果报已经成熟，无可避免，所以也就不再阻止，只能为释迦族人不知忏悔而遭感劫难感到惋惜跟怜悯。琉璃王的军队攻入城后残杀人民，神通广大的目犍连尊者不忍释迦族人受到迫害，就运用神通力把500释迦族人射入自己的钵中，送到天宫去避难。等到结束之后， 将钵取回来一看，结果钵内的500个人竟然全部化为血水。为什么呢？因为神通抵不过业力。南无释迦佛陀有无量的智慧神通，却眼看自己的亲族遭到劫难，无法逃脱宿世所种下的罪业，自己造业自己受，别人不能代受，这就是所作业不亡，果报还自受的实力。我们深刻理解自己造下的业因缘成熟必定受报的业果原理，可以使我们更加谨慎取舍自己的生口意三业，在行善的时候会毫不犹豫，不会有吃亏的感受，因为内心知道善业必定成熟，善报不会不来。做坏事时内心会升起恐惧，因为做了这件恶事在将来必定会使自己遭遇种种不幸，恶业的果报不会不来。
嗯，谢谢法师哈。那说到这里呢，我有两个问题要请问法师啊。第一个就是释迦族人遭受到琉璃王屠杀灭族的这个惨案，那到底是过去有什么因缘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明信因果，那明白业果的原理之后，我们具体又可以怎么去做呢？
嗯，释迦族当时惨遭屠杀的劫难，过去世是造了什么业呢？释迦族被灭后，目犍连尊者请示世尊，世尊说了释迦族被灭的宿世因缘。世尊说，过去久远以前，有一个渔村，人们以捕鱼为生。这个渔村有一个大池，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鱼。在一个节日的时候，村里的人决定把池中的鱼全部捞来吃掉，所以全村不分男女老幼都聚集在池边捕捉鱼。当时有一个小孩本性善良，从来不吃肉，但是为了好玩，他便拿着棍子朝最大的那条鱼头上敲打了三下。
嗯，
当时那只大鱼就是现在攻城的琉璃王，他所带领的军队就是当时所有的鱼群。捕鱼的村人就是现在被杀的释迦族，而那个小孩就是我的前世。我虽然没吃鱼，却因为敲打鱼头三下的果报，所以在释迦族被灭的期间头痛了三天。
嗯，
现在全世界每天被杀的众生不计其数，每个人每天无明所造的各种恶业难以想象。如果佛陀没有为众生说法，我们不会知道业果的原理。当我们明白因果业力后，才知道原来今生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全都是自己过去造恶业所招感来的。前世今生我们一定都造过杀业，有的人会说我没有杀人啊，但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他杀过很多蚂蚁蚊虫这些小生命呢？小众生也都是一条生命，众生平等，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杀害众生的生命呢？任何人都不可以故意去杀生害命。现在网上可以找到了义佛子的法本，佛弟子今生想得到受用取得成就，一定要修学了义佛子，这是十方诸佛的义旨，佛弟子应当行放生之德，不可以故意伤生害生，要大悲为本，利益一切众生，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想一想，为什么有的人常年病苦缠身，短命夭寿呢？难道没有因果吗？难道不是杀生的报应吗？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会遭遇各种不如意或灾厄，比如生病、受害、被骗、受人歧视、诽谤、人际关系不好，或者说说话没有人理睬等等，应当知道这都是自己的业报。如果不明白业果的原理，我们就会怨天尤人，心生报复，又种下恶业的因。如果我们明信因果业报，当身体患重病的时候，应该想到这是我往昔杀业的报应。如果我没有好好忏悔，痛改前非，发起救生复生的善心，怎么能够解脱我的罪报呢？这样从果知因，了解一切病痛都是自己过去杀生恶行的感报，心中只有忏悔恐惧，哪里还敢埋怨呢？如果我们深信业果的原理，在受人诽谤的时候，就知道这毕竟是以前对人妄语欺骗的果报。既然是自己所造的恶业，理应欢喜顺受， 然后再进一步想到对方诽谤我，正是消除我的树叶，成就我的安人，他是我的善知识，这样做消业祥。随后对自己往昔所造的恶业升起后悔心、忏悔心，发心努力好好学我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此才能转换因果，一步一步离苦得乐。所以尊奉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导，明信因果，正确地理解业果原理，坚定因果正见，实际修持十善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业果的原理是佛教经论中说的，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会觉得佛学名相的文句有点深，最好是能听闻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因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陀，所以能用最直接通俗浅显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佛法道理讲出来，让所有的人，不管有佛学基础的人或没有佛学基础的人，都能听得懂，都能明了佛法的真谛。听闻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可以得到巨大的加持，得到喜乐大悟，终身受用，乃至获得成就解脱，直至菩提。
法师刚才说到的最后就是明白业果原理之后，具体要怎么做这部分的内容真的是非常有实际的这个指导作用。我们除了要明信因果，更要敬畏因果，那种好善缘，我们的命运才会 有所改变。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和香港国会士法师去请教的话呢，大家可以记下宝塔寺电话是626-339-1899。那如果想获得《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的听众呢，可以和圣济寺联络626-797-1590。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再次感谢来自宝塔寺的方丈，也是洛杉矶佛学院院长，我们的特别来宾香格奎智法师，谢谢法师。
谢谢。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